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以巴对此升级，川普批拜登软弱，联合国警告全面战争。民调指出，三分之二美国人话社媒正在分裂国家。120名退役军官警告美国正受攻击，球队大量溃散，习近平足球梦沦为梦幻泡影。华春莹认大外孙受挫，惊成都学生坠楼，凶手竟然系。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Hamas） 对抗升级。以色列5月12号上周对加沙进行咗几十次空袭，哈马斯继续向特拉维夫 （Tel Aviv） 发射火箭弹，咁系自2014年50日战争以嚟爆发嘅最严重嘅暴力事件，导致联合国发出全面战争嘅警告。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文尼斯兰 （Tor Wensland） 喺推特上写到：立即停止开火，我哋正在向一场全面战争升级，所有各方嘅领导人都必须承担起降级暴力嘅责任。川普总统谴责拜登当局嘅软弱，是以色列暴力升级的罪魁祸首。哈马斯在一夜的跨境袭击之后，从加沙发射的上千火箭弹杀死了两名以色列妇女，并发誓要将这个犹太国家变成地狱。川普在11号发出的声明中说，我在任时我被称为和平总统，因为以色列的对手知道美国坚定地站在以色列的一边，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会有迅速的报复。在拜登的领导之下，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不稳定。因为拜登的软弱和对以色列的不支持，导致了我们盟友的新的攻击。美国必须始终和以色列站在一起，明确表示巴勒斯坦人必须结束暴力、恐怖和火箭弹袭击，并明确表示美国将始终强烈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川普仲抨击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议员奥马尔 （Ilhan Omar）， 他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民主党人仲继续站在疯狂的反美议员奥马尔以及其他人的一边，野蛮地攻击正在受到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很多共和党议员亦对川普的表态表示认同。科罗拉多州联邦众议员博伯特 （Lauren Boebert） 在推特上写道：如果川普仍然在职，哈马斯是不敢这样做的。而家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正遭到直接的袭击，拜登在哪里？他在这里做什么？随着越来越多的火箭弹的飞落，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将失去越来越多的尊重，这真是一种耻辱。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亦对霍士新闻的记者表示，拜登对于伊朗、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政策都令人担心，因为他的政策令恐怖分子有恃无恐。拜登政府显然没有跟当年的川普政府一样，对于以色列的自卫权给予清晰的支持。他说，拜登上任之后延迟致电给以色列领袖，并通过联合国重新启动给巴勒斯坦政府的援助资金，这些行为都告知加沙西岸的哈马斯和恐怖分子，美国政府不是很重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NBC 新闻最近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相信 Facebook 和 Twitter 之类的平台正在做更多的事情来分裂国家，而不是团结国家。66%的成年人说，他们每日最少使用一次社交媒体，而33%的成年人说他们不使用社交媒体。这些数字和2018年和2019年的 NBC 民调数字基本相同。据报道，有64%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在分裂国家方面起到的作用，比将国家联合起来所发挥的作用大得多。其中包括77%的共和党人、65%的独立人士和54%的民主党人。调查仲显示，大多数白人占70%和56%的拉丁裔、61%的年轻人和71%的老年人都认为社交媒体正在分裂国家。相比之下， 只有 27% 的成年人认为社交媒体能够团结美国人，而黑人受访者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大，有 42% 的人认为更分裂，有 40% 的人则认为更统一。在日常社交媒体用户中，有 49% 的人表示社交媒体平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 37% 的人表示他们令生活变得更差。民主党人、妇女和大学毕业生说社交媒体改善了他们生活的比例较大，而共和党人、男性公民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则有更多的人不同意。该民意调查还发现，大多数即 54% 的父母表示在疫情流行期间，他们的孩子在电脑屏幕、电话和电视上花费的时间增加了。布莱巴特新闻 Breitbart News 在5月11号报道，超过120名退役的军方旗手星期一在一封信中警告说，美国正处于深深的危险之中，受到信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巨大攻击。信中鼓励美国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以采取行动反对社会主义。退休官员写道，我们正处于要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国的生存而战的时刻，这是自1776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这个冲突是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和宪法自由的支持者之间。这班退休官员还抨击了2020年的选举过程，认为民主党的众议院法案 HR1 和参议院的配套法案 S1 将破坏选举的公平性，令民主党人永远保持权力，并指出使用种族籍口来压制选举诚信本身就是暴虐的恐吓手段。他们还抨击拜登政府独裁行事，50多项行政令绕过国会，推翻川普政府的政策，同时抨击了拜登团队的过度封锁、关闭学校和企业、言论审查等行为，是对美国人基本权利的直接攻击。信中表示，我们必须支持那些采取行动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政治家，支持我们的宪政共和国，坚持财政上负责任的治理。老兵们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拜登政府和中共建立合作关系，令中共更有胆量继续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技术上向统治世界迈进。老兵们呼吁必须对中共实施更多的制裁和限制。习近平被外界视为向毛泽东看齐，好像毛泽东利用兵乓外交欺骗美国和自由社会打开大门一样，习近平力捧足球外交。但中国足球的现状是大量球队解散，产业身陷囹圄。今年三月底，中国足协公布新赛季三级联赛参赛名单，不但中超卫冕冠军江苏队出局，还有三支中甲球队亦退出。在中乙联赛中，解散潮已经从去年开始蔓延，累计有近20支球队解散。中国足坛曾经有过黄金年代，2015年7月23号，恒大以5-4险胜德甲豪门拜仁队，迎来最疯狂的资本投入。中超市场转会投入从2014年的7217万欧元快速膨胀到2017年的4.03亿欧元。外界认为中国甘愿足球图的是社会关系和政府关系。虽然有堪比英超的投入，中国足球的战绩却不堪入目。尽管中国足球未能打入世界杯，足球作为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体育项目和全球语言，一直是中共和习近平基于掌控的领域。习近平在2011年会见韩国官员时透露了他的足球梦，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以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我的三个愿望。2014年习近平出访欧洲时猛打足球牌，并彰显他的球迷身份，被党媒捧为外交舞台上的足球先生。2015年习近平出台中国足球发展改革总体方案， 并计划将5000间足球特色学校增加到2020年的20000间，2025年的50000间。一时间权贵资本疯狂涌入足球产业。2014-16 年间，中国财团最少收购了15间海外足球俱乐部的股权。只不过滚滚而来的金钱并未能帮助习近平实现他的足球梦，反而将中国足球腐蚀成一个笑话，并最终迎来习近平自己的重拳。中共从2017年起开始打击他所说的包括足球俱乐部在内的非理性投资，各个集团纷纷卖股权和解散俱乐部。中国足球业的凄惨现状令习近平许下的足球梦已经沦为梦幻泡影，从足球学校数量到世界杯出线甚至夺冠等诸多目标几乎全部落空。但习近平仲以足球之名兜售一带一路和渗透国际体育机构。2017年6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国际足联 FIFA 主席因凡蒂诺 Gianni Infantino。 中国企业亦在利用足球协助中共政府推进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等扩张战略，例如2016年买下国际米兰的苏宁集团，并不讳言愿意为中共一带一路效力。大纪元评论员李林一分析中国足球的前景说，中国足协最近实施的俱乐部中姓名改革可能成为压垮中国足球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迫使中国企业只能向海外发展，不愿投资国内足球。而随着一带一路在世界名声越来越臭，习近平的足球外交亦会撞上南墙，距离他的足球梦亦越来越远。成都49中学学生林慧琪坠楼身亡一事引爆网络，警方在11号公布认定他是坠楼身亡，排除刑事案件，并说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这些说法和关键的监控视频消失引起中国网民的怒火。有知情人士披露，林慧琪因出国名额被老师推落楼。网传贴文显示，一名父亲引述来自自己孩子的消息指出，死者林慧琪是被他的化学老师万丽霞推落楼的。万丽霞亦是该校高中部教导主任，因为万丽霞的孩子正准备出国留学，但仅有的一个出国名额被林慧琪占有，所以他才做出这种举动。这名父亲说，学校应该比自己的孩子更清楚事情真相，但在事发之后校方立即开始掩盖，首先以打农药的名义封锁了教室一边的门窗，让师生看不到尸体的处理过程，然后将尸体割腕以制造自杀假象，随后威胁知情学生不得说出真相，否则别想参加高考。这位父亲还说，据他的孩子透露，万丽霞的屋企有人在成都教育系统工作，而孩子们受到威胁话会让网警顺住网线追查每个敢说出真相的人。大陆媒体此前报道，林慧琪在5月9号晚6:30左右突然坠楼，但救护车8:30左右才到，并直接将遗体送到殡仪馆，而校方直到9:00左右才通知死者家长，而且不给赶来的父母查看监控录像，不给看孩子的遗体，亦拒绝和家长沟通。第二日早上，校方终于提供了监控视频，但死者家属发现事发时的监控录像缺失，而且已经被删除。死者的母亲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校方说会走法律程序。5月11号当晚，大量学生和民众在该学校封闭的校门前聚集，向校方讨公道。其中一段视频中，校门口人声鼎沸，很多学生手举白花不断高喊真相，随后遭大批警察暴力相向，多人被带走。纽约时报在5月10号曾经报道，中共正企图创造一个全球新闻媒体来代替好似 BBC 和 CNN 等媒体，并将中共的资金、权力和视角输入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媒体之中。随后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中指包新华社记者已经于5月1号被迫回国。在中共外交部11号例行记者会上，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记者问及纽约时报的上述报道，中方有何回应？华春莹称，纽约时报援引的报告仲未出来，他不好做详细评论，但似乎早有准备，洋洋洒洒地反咬话，美方滥用话语权，用虚假信息攻击中共。最后华春莹自我爆料话，新华社同人民网的驻美国记者去年11月初提交的签证延期申请到现在尚未获得批准，因此今年2月初起就被迫停止工作，其中新华社记者已被迫于5月1号回国，还有很多其他中方记者好不容易等到了审批的签证延期，但又必须立即再申请下一轮的签证申请。中国驻美国媒体记者在美国处于极大不确定状态。据报道，2018年以来，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20多名中国记者的签证，将中国驻美媒体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列为外国使团。去年3月驱逐60名中国驻美记者，还将所有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削减至不超过90日。咁意味住每3个月就要重新申请一次签证延期，而且每次仲要交额外的490美元签证费。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曾经告知 Axios 新闻，美国指定5间中共媒体为外国使团，主要原因是他们显然是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实体，我们只是通过这个指定行动来确认这个事实。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